那过去这个礼拜呢，我们那个牧师室呢，有机会呢，去到离 San Diego 呢，大概有40分钟车程的一个以东的一个城市叫 El Cajon。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4月份宣教月的时候呢，我们曾经邀请那边的这一个牧师过来分享那边的一个做这个 refugee 难民施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我们的牧师，我们的过去有3天时间在那个地方。其实艾卡后那个地方呢，我们主要去的是这个Family Welcome Center。它主要讲述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很多 refugee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那这边呢，我们呢，就是去帮助那边有个中心，是一个学习中心，那教不同 level 的英文。那我们当然不是老师啊，因为没有专业老师，他们也都是各个教会，特别是白人教会参与。我们呢，其实就是去协助这些老师。上午的时候是这样，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这些家里面去探访他们家里面。那这是我们去其中的一家，我们去探访他们哈。这是我们那天下午第三个不期而遇的一个家庭。那这个是呢，我们去一个家里面哈。那我们当然了，我们去家探访的都说些什么话呢？会要不要传福音呢？所以我们当中呢，我们这个宝英牧师呢，他就这个心中有负担，就是一定要跟他们提到耶稣的事情。当然了，其实后来呢，他就分享他的见证。分享他的生命中，他家庭所经历的。那待会分完之后，大家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穆斯林信耶稣吗？信不信？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可以说不信；又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信。那当宝英牧师分享完之后呢，那个人说：“对，这个因为在《可兰经》里面呢，耶稣呢就是尔撒，他尔撒呢也是确实是先知。”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呢，他们认为这个他们也信耶稣，只不过是他是先知。更重要的，他也分享到一个故事啊，他说这个耶稣呢使这个瞎子能看见。哎，这个《可兰经》里也有记载，这尔撒也可是瞎子看见。但是要说他们真正信耶稣呢，他们不信耶稣是神，他们不信耶稣是这个救赎主，他们信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也是一个 super 这个先知哈。但是呢，跟穆罕默德比起来呢，还是差一点点。所以呢，我就想到一点，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要看这个《使徒行传》哈。那最近我们教会的查考经文就是《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里面有个故事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使徒行传》有个故事。那今天我要透过这个故事，让大家分享，就也是信，但是却不同。穆斯林信仰跟我们也信耶稣，但是信的不同。同样，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使徒行传》3章、4章呢，是一个故事。因为太长了，我一会儿给你们重述一下这个故事。那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不同的人在面对行的一个神迹，不同人的内心他的信是什么呢？怎么样的一个信？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环境如何，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无论我们在生命中，我们现在仍然在什么样光景处境里面，但是在敬拜中，我们就可以遇见你。在听你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可以勉励安慰我们，也可以激励我们跟随你。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人可真正寻找的真是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愿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力量，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喜乐。我们感谢你。愿今天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聚集，也透过你的仆人彼得、约翰他们所行的，以至于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跟随你，我们所信的又是什么？感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其实这个故事呢，讲到就是说五旬节呢，这些原来的大家知道，就是耶稣呢，这个钉了十字架以后呢，这些门徒们就四散了，对不对？都很害怕。那之后呢，耶稣又复活了，当然了，又把门徒重新召聚起来。完之后呢，又3次问彼得说：“这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那彼得说：“哦，我爱你，我爱你。”3次。那之后呢，耶稣就升天了，说你们要在这个地方等待圣灵的降临。那之后呢，在门徒们祷告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下来。降临下来怎么样子呢？就像一团火从天上降下来，完之后分开很多，完之后每一个人呢头上好像有一团火一样，这是圣经上的描述，像舌头一样。所以呢，就发生一件奇妙的事情，大家都开始讲方言。就是方言是什么呢？这里面的方言呢，可能比较突出表现，就是说 这个人讲的人呢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但是呢听的人呢，结果呢大家在下面，你是从这个希腊来的还是从这个哪儿来的，都听见呢使徒们讲话呢是用那个人当地的方言。就好比说现在我在台上讲完之后呢，从这个台湾来的呢就听见这种闽南话讲，从香港来的人呢就听见这个我在用这个粤语在讲话，广东话在讲。完之后呢，从这个中国四川来的呢就听见我在用四川话在讲，就是当时的光景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很稀奇，这个人怎么不是我们的一方人，怎么讲我们当地的非常地道的话呢？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结果呢大家很稀奇，稀奇就来聚集啊，聚集之后呢彼得就讲到关于说，哎，你们这个现在你们定十字架那个耶稣你们知道吗？就开始讲，最后呢大家心里面就说你们要悔改，那大家就很感动。结果呢3000人那天就悔改信主了。那这之后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就继续往下面哈。之后有一天呢，这个彼得呢跟约翰呢就上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上到圣殿里面去呢之后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在圣殿呢他们有一个门呢，那个门呢叫美门。其实圣经里面这个美门呢，一会儿我会继续多一点分享。完之后在门口呢就发现了有一个瘫子，瘸腿的瘫子，生来呢，而且圣经上这个，因为这大家知道使徒行传是谁写的，路加，对不对？路加是什么？路加是医生，所以他那个对这些疾病的描述呢，很多东西他描述的非常 detail。 他说是生来呢就瘸腿的，就是他没有走过路。之后呢就坐在美门旁边，之后呢这个彼得和约翰呢就路过这个地方，因为到圣殿必须经过门，这个其中有很多门，其中一个叫美门。那经过的时候呢就发生事，他就远远看着他俩过来了。因为大家知道一般的这个乞丐要饭要在什么地方最好呢？人最多，这个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就坐在门口等待这些每个人路过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乞讨。所以他看看这个彼得，远远看见彼得约翰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走到村边的时候，他都习惯性的可能说啊，这个行行好，这个施舍一些吧，这个实在是我需要，我很饿，哎，那位行了很多，最后说上帝祝福你。那他可能就说了一些话，但圣经没有记载哈。之后呢彼得就可能说，哎，你看着我。完之后这个人说，哎，这个人就看着他，希望怎么样呢？彼得真是可以给他一些钱。结果当然彼得就说了，这个钱财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呢彼得就去搀着他的手哈，搀着他的手，右手就把他拉起来。拉起来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了？他就起来行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他就生来，我一会儿会多一点分享，生来是瘸腿的人，生来就没有走过路的人。那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当然了上帝行了很大的神迹啊，透过这些人。所以呢这个人就起来之后就高兴的就拥抱啊，感谢赞美神。那这时候旁边一些人就看见了，就很稀奇，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不是每天坐在衣衫褴褛浑身还有一些臭气啊，味道非常难闻的一个人，一个乞丐，今天怎么站起来行走了？我从来没见他行走过。如果往后读圣经呢，我会发现这个人大概40多岁。所以40多年时间里面，而且圣经里描述之后，这个人就天天被人抬来放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习惯，都见过他，发现哎，今天这样行走了，所以百姓就很稀奇。之后呢彼得呢又借这个机会呢又传福音，结果怎么样呢？5000人就信主了。那等大家很多人信主以后呢，这个当时这些当时官长祭司们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因为在圣殿里面闹哄哄的，完之后怎么样呢？就把彼得和约翰抓起来了，放到监里面，第二天呢就审问他们。当然最后呢结果就是说第二天把他们带出来审问之后呢，他们确实发现呢这个人确实他们也可能见过，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是确实神迹。但是呢他们相信这是个神迹，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耶稣透过他们行的这个神迹。所以他们就说，哎，你不许再传耶稣的名哈，再传耶稣的名我就怎么样，所以吓他们一下，就又把他们放了。所以今天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我会分享4种不同的人他们的信到底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地方就是5000人信主。那我们要先看彼得和约翰的信，彼得和约翰的信哈。那我想问你说，他们之前是否见过这个瘸腿的乞丐呢？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没有，其实合理的想象呢，其实应该见过， 因为大家知道，也就是说，他这个乞丐圣经上描述是天天的被抬来放在这个门口。对于这些如果大家知道一点，就是说，对于跟随耶稣的，大家知道这些门徒们过去一段时间所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就是圣殿附近。那包括后来呢，彼得呢，就是又带领这个三千人信主在圣殿里面附近，所以通常情况下呢，可能他们应该有可能会见过，甚至有可能曾经呢，彼得呢，因为大家知道跟随耶稣当时的时候，这个有很多穷人，所以呢，耶稣也常常让这些门徒们别人奉献的钱财呢，让这些门徒们去周济穷人。我就相信刘毅，可能有可能就说曾经彼得呢，也说不定会给他一点小钱过，就比如一个乞丐今天坐在我们教会的门口，如果说你进来的时候遇见了他，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潜意识下面的讲，很多人说，哎，有些人说我着急要聚会啊，哎呀，乞丐来了会不会有危险，他是不是一个有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或者再好心一些的呢，可能给他眼钱财打发他走了。其实我们看到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件事情，透过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信，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信是什么样子。所以呢，对于彼得而言，他们之初可能会有这些认识，可能见过乞丐，也可能会给过一点点钱财。但是呢，我知道我们刚才要提到一点，就是说曾经呢，彼得和约翰的信是什么，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逃跑了，害怕。但是呢，我们看的他们怎么样对话呢，彼得就跟他们说，跟这个人说，你看我们，跟那个瘸腿的乞丐说，你看我们，代表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当然了，我后面我会继续分享，这里面有很，其实对于彼得来说，当时他的生命，用接下来一句话就能看出他当时生命什么样子，就是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其实这段话透出了一点，就是说，当这个人期待的是他给的钱财的时候，甚至他远远看见这个乞丐看见他们的时候，但是当他们走近的时候，这个乞丐其实没有这么看他们。一会儿我会多一点分享这部分哈，那我分享乞丐的信的时候，那看来你说这里面提到也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其实我觉得这句话里面透出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们相信耶稣能满足人内心灵魂深处的需要。这一点我觉得对于他们曾经跟随耶稣，经历过跟随耶稣的失败，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又他们经历过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能够改变人心的时候，他们深深在他们生命中，他们相信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能满足人内心深处的需要。所以他提到金钱我都没有，事实上我相信彼得和约翰他们不至于穷到身无分文，对不对？再没有钱，兜里面也能拿出几个这个 counter 来，是不是？但是在这一点上的时候，他们所看见就是说，是真实相信说耶稣基督是真实能满足人内心需要和灵魂深处需要的。因为在过去他们这边时间，他深深的经历到这一点。这个乞丐所祈求的不过是有人周济他，周济他之后怎么样呢？今天可以糊口，我今天可以吃得饱，甚至说有人多给点，我可能接下来一个礼拜我都有着落了。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成为他生命真正的满足。这个乞丐，大家知道，这个乞丐他4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他生活在什么光景里面？生来就是瘸腿的，他从来没有真正尝过走路的滋味是什么。小的时候，看见小朋友在外面蹦蹦跳跳、开心的玩的时候，他只能坐在家里面。他真正不能够真正渴慕自己怎么样，有一天可以站起来。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当这些小朋友们都从年龄都长大以后，都可以工作，都可以怎么样有家庭的时候，他自己怎么样变得不能做工作，因为他腿不能走路，所以就轮流成他的职业就变成了乞丐。甚至大家知道乞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没有做过，不过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你面对乞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呢，面对乞丐是怎么样呢？冷眼相看， 甚至给了钱丢那儿就走了，甚至有人热嘲 冷嘲热讽的，蔑视轻视。其实这个乞丐在他人生中这么段时间，他经历到了这些人世间的 冷暖，他完全知道这一点。可能大家知道一个天生的疾病通常情况下是怎么样，是非常难医治的。我相信他小的时候的父母可能也试图帮他医治过，但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其实内心深处一个最大的渴慕就是说，从这个世界角度他能够站起来，但是他其实这种渴望早已经随着年日增加，早已经在他心中已经完全的失望，已经绝望了。他所期待的期待就是每天呢有人能够给他一点钱财够他生活而已。但是呢，耶稣不是只是满足，这里面看到一点就是说，彼得和约翰的信就是说，耶稣不是要单单满足一个人现在的生活中短暂的这样光景，耶稣乃是要真正的从一个人灵魂深处满足人灵魂深处的需要。第二方面就是什么呢？他们相信耶稣比一切更有价值，更可宝贵。所以呢，他就说：“金银我都没有，为什么呢？与金银相比，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真正所拥有的。所以这经文讲，就说我把我所有的，就是耶稣基督，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也就是说，在他们生命中，他们真实的相信一点，就是说，一切世界上所看到的金钱，一切世界所看到的地位，一切所看到的工作，还是世间人所看的美好的事情，跟耶稣基督相比较起来的时候。”这真的不算什么。我觉得这是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当时彼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内心所透发出的两点，就是说他相信耶稣基督真正能满足人内心灵魂真正的需要。要不然的话，他就求耶稣祝福他，给他更多的钱财，求耶稣为他祷告，求耶稣可以怎么样，可以使有人可以帮助他，他可以完全这样祷告。我们有些时候也会为一些人需要人祷告，我求耶稣 provide 他生活上需要，我们也是。但是彼得在这个当下，他真正祷告就是看到他耶稣能满足的人内心深处的真正的需要。第二方面，我刚才讲就是说，耶稣比一切更有价值。他说什么？我所有的给你。当我提到我所有给你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请思考这个问题：我所有的给你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我觉得可以用两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我所有的意思就是我拥有耶稣。对于彼得和约翰来讲，他们是拥有耶稣的人。今天我们每个人拥有耶稣吗？我们是否拥有耶稣？理智上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在生活里面，在面对很多生活实际层面的时候，生活实际层面的时候，我们是敢确信在众人面前敢说我拥有耶稣吗？可能耶稣认识，可能耶稣这个我认识耶稣，但是耶稣不一定完全真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是他真正拥有耶稣，耶稣的生命真正在他里面，耶稣的同在真正在他的里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耶稣超越一切，我所有的就这些，就耶稣，我看那些外在的东西真的不算什么。所以我想就是这里面，我就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耶稣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信的是什么。我刚才讲的这个伊斯兰教也信耶稣是尔萨，但是从来不信耶稣是真正为救赎主，不相信他是神。同样我们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对耶稣的信，我相信耶稣虽然是一位，天父是一位，像我们刚才看使徒信经，圣灵是一位，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所活出我们的信，却每个人都是一个样子。那我们今天看，要透过这个来思想我们自己的信。彼得的信是一个真正能相信耶稣满足人内心深处的灵魂的需要，他这样信他就这样行。同样呢，他信耶稣比一切更有价值，他这样信，这样信的时候他也这样活出来。我们看生来瘸腿人的信，生来瘸腿的人，我刚才大概已经提到一点点哈，他生来就是瘸腿，以至于他其实对未来真的是没有什么盼望。他期待就是每天呢，有人路过的时候能给他一点钱财，帮助他今天这个糊口吃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说，当彼得跟他说，啊，其实里面我要穿插一点点哈，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乞丐是在什么地方要饭吗？什么地方？圣经书叫 Beautiful Gate， 是美门。如果一个乞丐穿的衣衫褴褛，完之后呢，这个浑身散发出这个难闻的味道，完之后坐在这个店门口，其实美门变得什么？不美，对吗？是不是？你们很，我觉得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哈。美门下面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其实我觉得美门不美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因为他是个瘸腿的乞丐，变得不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若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话，从社会背景来看呢，其实另外一方面不美什么，纵着冷漠和歧视。其实在当时社会里面，就是说那些人们只是纵宗教的仪式的时候，在社会生活层面、社会公益层面，很多人没有真正关心。所以美门不美，不光在于这个瘸腿的乞丐，而是更也在于人们的冷漠。所以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圣经这句话很圣经是很有意思，就是说美门不美，但是呢，当耶稣能够出现的时候，使美门真的变成美门。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哈，因着耶稣的美门成为真正的美门。当彼得让他起来行走的时候，一件美事发生了。这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高兴的跳起来，就像从小多么羡慕别人可以跳，所以他起来之后他就开始跳，赞美神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因着耶稣基督使那不美的变成美，因着耶稣基督使那本属于美的，但是因着人的软弱变得不美，但是耶稣基督再把它变成真正的美。我刚才就要继续往下讲，就说这个彼得说了一句话，就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其实当乞丐听，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思想，当乞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听到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他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大家可以思想，如果你天天在这个地方待着，完之后呢，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耶稣在这行神迹，耶稣这个洁净圣殿，完之后耶稣又被在圣殿里被抓了，完之后又钉十字架，这么大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他一定听过耶稣的名字，他也一定听过耶稣基督去医治别人的事件，一定听说过。只不过是呢，很可惜呢，他可能没有机会当面邀请耶稣医治他。所以呢，当彼得提到拿撒勒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呢，我相信他头脑中大概都知道这些事情。怎么样能知道他信呢？这个人怎么样知道他信呢？我们从他的行动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当说奉拿撒勒耶稣名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彼得说完之后呢，有没有说好起来吧？彼得做了件什么事情？如果你看经文，发现彼得伸起右手来拉着他右手，把他拉起来的。他怎么起来的？是拉起来的。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可以思想，若是我们是那个乞丐，我从来没有站起来行走过，今天这个人说他要让我起来行走，完这就拉我手起来，我可能不同的反应，一个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不要在这个表演了，你还是来点实在的，给我点钱算了。”另外一个可能分析：“哎，我从来没有行走过，我都不知道怎么走路。”大家知道，如果是一个人这个腿受伤了，还是什么受伤，卧床了一段时间，几个月下来，你知道他要重新走路需要花很长时间，但他做复健，因为肌肉根本没有力气。这个人从来没有走过路，他可能他的腿哈，某种意义上讲，他没有肌肉，是不是？我们可以思想，那个人如果他是真正的想法，说哇，我腿都没有肌肉，你是不是开玩笑吗？你现在叫我起来行走，我怎么能站得起来？但是他的信就表现在，当彼得拉他那一瞬间的时候，他伸出他的手来，跟彼得一起站起来。完之后，圣经怎么描述呢？圣经的描述是，当彼得拉他的右手起来的时候呢，他选择顺服之后就发生了神迹。这神迹是之后发生的神迹。什么神迹？就是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 为什么说这个是这个路加是医生呢？他写的非常的这个医学术语都出来。如果大家如果说我们讲，哎，他马上站起来了，我们不会说什么脚啊，踝子骨，踝子骨是一个脚的一个部位，所以他马上站起来了。当他选择相信，当他选择去顺服的时候，他当他真的凭着信心站起来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啊，我们不是上帝，当然是会行神迹，当然也透过人行神迹，但是经历神迹这个人，他有他当做的部分。他虽然以前可能没有真正让耶稣见过面也好，还是说真正请耶稣医治他，但是在这当下他听到耶稣的名字，听到耶稣基督，他就想到的时候，他马上相信，马上怎么样实践出来。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面临一个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想经历神，对吗？有没有说我不想经历神的？没有，对不对？我们都想经历神，特别是在我们生命中那些难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想经历神迹，对吗？神迹是会发生的，但是呢，我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我们什么样，需要我们真实的去相信这位神，真实的在里面去真正顺服。神迹很多时候是在顺服下发生的。我们选择相信，相信什么带来前提是什么？是要顺服。顺服的，说错了，顺服的前提是相信，就是我们只有相信了之后，我们就接着去做的时候，神迹就发生。这个例子呢，就像在旧约中呢，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出来，经历到红海的时候呢，完之后摩西伸杖，红海的水怎么样？从中间马上有力气如柱一样就分开了。所以呢，百姓怎么样呢？百姓就过来了。但是呢，当以色列人经历旷野，他们过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这次也要过一条河。他们怎么样过的河的？大家知道吗？有没有摩西还是约书亚？那时候约书亚应该摩西可能不在了，约书亚一分，这个也是就出来了。他们是怎么样？当祭司的脚踏入河水的时候，河水呢就从上游就停了下来。当然大家知道一点哈，水还是很大，是先下去，凭着信心，上帝这样吩咐，凭着信心先下去，凭着信心选择顺服，不是说一切都弄好了你就走吧，而是说我们真是要凭着信心去站在里面。而且大家知道圣经讲，就是说河水从上游渐渐就小下来，不是说一下突然间就没水了，而是站在这个地方看见水一点点小去，之后百姓开始过河。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刚才那个信很像。其实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常常是在什么？我们常常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地方遇到问题，完之后上帝呢把那路都铺好了，完之后我们就跟着往前走了。但是现实生活中呢，上帝往往用的方式是，我们要经历神，我们需要配合。我们需要用信心和顺服来配合神的工作。那今天我分享第三个方面，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信。以色列百姓当时怎么信呢？从彼得说那句话呢，就看出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也就是当时很多人看见这个神迹发生之后，大家都很稀奇，哎，我都想，哎，这个彼得和这个约翰是有什么能力，这个超人的能力还是怎么样，他们怎么可以医治人？所以其实对他们说，他们只看到人的方面。所以呢，当然彼得借这个机会呢，就讲福音再次传给这些人。这些人有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见过就是彼得行神迹呢？我觉得可能非常极少数。大部分人围观过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听人说的，对不对？如果说大家在圣殿里面，或者说，哎，那边有人那个瘸腿行走起来，来，大家要不要去看看？好，我们现在一起，大家一起过去看一看。我们基本上，我们大部分人，包括当时以色列，大部分人是怎么样？是听见了有人说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没有真正看见彼得所做的这个事情，而是只是听见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听见发生的事情之后呢，当然彼得又讲了关于神的救赎的一篇道。结果当然大家有不同的反应。有一群人呢，当然就觉得拒绝，你彼得说些什么胡说八道。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些人呢选择了 虽然他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他知道这个乞丐曾经是瘸腿的，曾经是不能走路的，但是今天可以站起来行走了。他虽然没有见过怎么样这个过程，但是他凭着信心也相信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当这个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大家知道多少人信主吗？5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其实约翰福音呢，20章29节提到，耶稣就多马说，当时呢，这个耶稣显现的时候呢，多马有一次不在，所以多马就说了，这个耶稣没有复活，如果耶稣复活了，如果真的复活的话，他来的时候怎么样？我用我的指尖呢，探入他这个钉痕的时候，这个肋骨里面去看看。所以呢，后来有一次呢，这个门徒在聚集的时候，耶稣就显现，复活的耶稣显现的时候呢，这个这部分耶稣对多马讲了，已经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信呢就有福了。其实今天我们众多的人哈，我们都是，我们有见过耶稣才信的吗？都不是，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信呢？我为什么信？你没有见啊，为什么信呢？是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我们见过很多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我们也真正见过、听过、看过很多真实在历史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信。所以这里面也提到一点，就是说当时这些犹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就是一部分是他们真实见到了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不相信；另外一部分是他们真实见到了、听见了，他们选择相信，这些人就得救了。今天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当我们传福音给很多人的时候，反应都是一样。有时候你说你在讲什么？历史里面明知道很多事情是真实的，但他也不愿意选择相信。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第四个方面的信，就是祭司和官长的信。祭司和官长他们是最后出现舞台中哈，当这个5000人信主以后呢，很多人就开始这个围过来的时候呢，之后祭司和官长就来把他们抓了起来，把彼得和约翰放在监里面。第二天早上起来审问他们，审问他的时候呢，他们说了什么呢？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这里透露出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真实的就是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个瘸腿的确实能够站起来行走，这确实是一个神迹。但是说你们有什么能力呢？奉谁的名呢？那他们又接着说了，因为彼得就跟他说了，彼得借着机会当然就把耶稣跟他们讲了。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样？回应这些祭司长还有官长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当怎样辨这个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这五耶路撒冷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呢越发传扬在民间呢，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就叫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和教训人。其实这里面有一件事，你说明明这件事情是知道这个神迹，明明知道这两个人呢，因为经文里面我没有把全打出来，他们都知道说这两个人是无学问的小民。经文是这样讲述，就是说祭司们知道彼得和约翰是无学问的小民，竟然行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有很强的一点，就是说好美善的事情、神迹的发生都是从神来的，美善的事情、神迹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神迹，但是呢他们选择相信吗？没有。他们相信这是个神迹，但却不相信这是个救主，耶稣是救主，与救恩呢擦肩而过。他们看见这么大的事情发生，知道这是一件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却不相信跟随神。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时候也面临一个同样的光景。以色列人呢，这个官长和祭司长们呢，他们因着他们信仰已经宗教化。我记得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当信仰宗教化的时候，当他们信仰只局限在某一天、某一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所进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信仰与他们生活就是割裂开的。他们会一直抱着原有的这种所谓的宗这个律法，抱着所原有的宗教的仪式和规条来保护他们的信仰，于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神。他们信仰停留在一些特殊的仪式里面，当信仰已经固化为一些仪式、一些特有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慢慢的远离神的时候， 我们 与神的作为和同在就会擦肩而过，因为我们限制了神的作为，我们觉得哎，信仰就是这样，信仰就是那个样子。那曾经有个故事呢，讲到就说有一个教会，蛮大的一个白人教会哈，很大。那他们为了这个主任牧师退休以后呢，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新的这个主任牧师，所以就花了好多年时间在寻找。那终于他们找到一位新的主任牧师来，完之后呢，就在那个主日哈早上，要这个有人可能见了听过这个故事哈，在活泼生命里面的。那在这个主日早上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我们今天要宣布我们主任牧师与会众所有人见面。”之后呢，在开始聚会之前的时候，他们教会门口呢就来了一个乞丐，是真来了一个乞丐，来了一个乞丐，完之后呢，站在他们教会门口。大家呢，很多人呢都是路过的时候呢，都当没看见，都当没有看见。完之后呢，他们的招待呢，最后因为招待呀、啊，要招待这些人呢，没有办法呢，他们招待呢就把这个乞丐呢就放在他们教会的一个角落不起眼的地方，也不显眼的地方。完之后呢，他们聚会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呢，台上的主席呢就说：“哎，我们下面有请我们的主任牧师哈出来，我们啊今天我们要这个有这个就职典礼哈，请我们主任牧师出来。”结果呢，说了两遍，大家都在下面说：“哎，今天怎么没来？是不是塞车在路上，还是怎么样？这怎么样出什么事情了？”大家都在疑问着。第三遍，我这里面修改了一点点哈。第三遍哈就出来了，第三遍就是背后啊，最后那个位置，角落里面这个乞丐就走到前面来，走到台上。完之后呢，大家就很多时候，这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当然，后来这个主任牧师就讲了一篇道，讲了关于这个信仰，怎么样能够在生命中活出信仰，怎样去经历神。若是我们的信仰都局限在已经按照我们现有原来的传统模式，我们礼拜天聚个会而已，周间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完之后呢，我们偶尔的敬拜一下，偶尔在教会奉献一下，我们真的是没有在每一次的这个与神相交的这样的机会里面，去品尝到与神同在，去经历到神，去看见救恩，看见神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去跟神有连接，我们的信其实慢慢就会跟越来越远。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的所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与神的很多作为，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经历不到神迹，我们经历不到这很多好像神很离我们很远。其实很多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明明在神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也没有相信，所以就与神的同在和作为擦肩而过，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要讲到最后哈，一方面就是我要提到一点，就是说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讲，我刚刚讲了这个四种人群的信，其实我想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些学习。彼得和约翰的信呢，对当下他们的信就是耶稣是超越一切的，任何事情与相比，耶稣在他们心目中耶稣是最可宝贵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相信呢？我们有没有在生活里面，在一切面的情况下，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理智上可能知道，但在生命中我们真实的有没有去，因为大家知道在特别在雅各书里面所讲，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有没有在生命中，在我们生活中实际行为，真正的用信心行出来耶稣基督比一切更可宝贵，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以至于呢，当彼得说别的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耶稣给你的时候，我这句话说起来是非常的有力道，以至于神真的在这个过程中就行了奇妙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建议，很多的经验，当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首先优先的都给这些，对吗？但是我们忘记了什么是我们真正应该所拥有的。同样呢，我觉得神迹的发生离不了那个人选择在上帝面前的顺服相信。若是那个摊子当彼得伸出手来的时候，他仍然选择摊坐在那个地方，他不会经历到这个神迹。同样我们也知道，刚才我分析到，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这些官长们，他们见证了这个神迹，但是这个神迹所真正产生生命的能力和果效却与他们的生命擦肩而过。 当我们生命中，若是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只局限在一些条条框框里面，将我们的信仰只盯着在一些宗教的仪式里面的时候，固定的聚会，偶尔的奉献，平时的时候我们真实的没有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每天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神的奇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迹擦肩而过。我希望今天这边讲到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一个好像表演而已，而是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真实经历到上帝在这个时代仍然每天在我们生命中，在生活大大小小事情上在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愿我们今天看见主啊，你透过彼得和约翰所行的这个神迹，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什么，再次提醒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渴慕和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内心深处以除你以外的事情成为我们内心真正可满足可依靠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与你真正的去经历和同在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也不在乎真正得到满足，仍在迷茫里面，仍在困惑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就像那个瘸腿的人，他只是听过，但是今天当临到他的时候，他选择相信并顺服，以至于他真实经历到了这个神迹。主啊，让我们真实也知道，我们选择相信，在生活中困境中仍然选择你要做奇妙的事情，在难处中仍然相信顺服在你面前，知道你的能力仍然在其中覆盖我们的软弱，知道你的同在仍然不曾离开。主啊，帮助我们也透过这些祭司观察我们的信，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错过我们生命中每天经历你的机会，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握我们的信仰是活泼的信仰，不只是停留在一个框框架架里面的信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门。